法国思想长廊。
各位听友好，启蒙哲人们的活动开辟了一个崭新的公共领域，皮埃尔·培尔称之为文字共和国，这是人类精神发展史上前所未有的。所谓文字共和国，并非一个固定的实体，而是启蒙哲人们在精神上自由交流形成的一个引力场。这个引力场中的价值观成为国家行为、社会准则的评判标准，以极大的影响力引领社会的变化发展。在今天的法国思想长廊节目时间，旅法中国学者赵月胜先生介绍启蒙哲人开辟的崭新公共领域——文字共和国。赵先生您好。
您好。
赵先生，前几次你谈到启蒙哲人们关注的问题，我们知道这些问题并不是抽象的纯粹概念游戏，而是推动社会变革的力量。那么这个过程是如何实现的呢？
推动社会变革的力量当然是多方面的，科学技术的发展引起工农业生产方式的变化，提高生产效率，推动商业兴旺和社会日常生活的变化。但是这个过程往往是非常缓慢的，不容易察觉的。社会剧烈的变动倒往往是因为人们的思想观念发生了变化。某些观念呢，经由启蒙哲人们阐发弘扬，一下子占据了人们的头脑，就仿佛一道光照亮了黑暗。从前认为天经地义的观念，在光照之下突然变得显得丑陋邪恶，让人完全不能忍受。这些光照往往来自卓越的思想家们的著作言论，而且常常不是来自一个人，而是来自一批人。这批人同气相求，在重大问题上一同阐发，也包括不同的观点彼此争辩。这些争论也同样影响社会。比如说这个伏尔泰曾用最恶毒的话攻击卢梭，但是私下里呢，又对卢梭的某些观点大表赞成。社会上有这样一批天才学者和杰出的思想家，个个笔下风云，当然会吸引社会各个阶层精英的关注，读他们的作品，被他们说服，跟着他们走。培尔称这个借文字的威力，同心协力影响社会的文人群体为文字共和国。有人干脆管文字共和国叫文人共和国。不过，这个文人共和国可不是个互相吹捧的文人小圈子，它实际上是个公共领域。这个公共领域呢，是一个思想平台。启蒙哲人们无论思想观点有什么分歧，但是有一点是绝对一致的，就是崇尚智性，反对蒙昧。换句话说，就是要聪明，不要愚蠢。在他们看来，一切邪恶的行为都建立在愚蠢之上，或者建立在对愚蠢的利用之上。听友们可以想一想薄伽丘的《十日谈》，那些勾引良家妇女、引人犯罪的教士们，都是利用对象的懵懂愚昧而得手。启蒙哲人们认为，在社会政治领域里也一样，民众越愚昧，统治者就越残暴。在启蒙时代还没有出现知识分子这个词儿，但是后世知识分子的社会责任已经体现在启蒙哲人身上。这就是知识人所应具有的批判性的思维。
你说的这个批判性和启蒙似乎在某些意义上是一致的。
对的，批判就是对当下习以为常的观念进行分析和评价。启蒙时代的那些哲人们在批判中确立了一些观念，他们要把这些观念确立为社会精神领域中的新原则，并且用这种新原则来培育出具有新观念的人。所以这种批判带有很强烈的教育性。康德、洛克都有专门 论教育的著作，卢梭的名著《艾米尔》就是谈如何教育培养新人。教育在中国古代就叫做开蒙，所以教育是启蒙的重要一环。中国五四前后废科举兴新学，几乎是当时最重要的任务，也就是文字共和国动员说服社会的最有效的手段。当时陈独秀、胡适、李大钊等人就组成了这么一个文字共和国。看看启蒙时代的欧洲，那些启蒙运动影响大的地方就纷纷出现了脱离教会的独立的教育科研机构，比如说像伦敦的皇家学会、巴黎的科学院、拿不勒斯的科学院等等。但是还有更重要的，就是启蒙哲人们的各类聚会的地点，比如说沙龙、酒吧、剧院等等，这些地方发挥的影响力比正式的学院还要大。比如孟德斯鸠就是在旺多姆广场旁边的一个钟楼里讲解他的法学思想，伏尔泰更是沙龙明星。像奥德翁旁的酒吧，当年富兰克林就曾经是那里的常客。在这些文人聚会的场所，哲人高士各抒己见，彼此赞成或者争论，他们的谈话呢被人记下来，迅速传播出去，在那些贵族沙龙中的讨论会传入宫廷，对执政者产生影响。有一些贵夫人像追时髦一样追随这些新思想，像路易十五的宠妃蓬巴杜夫人就是百科全书的支持者。在这样的沙龙气氛中，启蒙哲人们充当了文字共和国的代言人，并且培养出一种极重要的精神气质，就是交谈中的宽容，这被称作对话的艺术。无论观点多么对立，对话都会文雅礼貌地进行，双方在表达自己的观点时都会不断地给对方表达观点的机会。盛传的伏尔泰的那句名言，我完全不同意你的观点，但我誓死捍卫你表达观点的权利，这话到底是不是伏尔泰所说的呢？还是有些争论的，但是他确实完美地表达出启蒙时代文字共和国的基本规则和精神气质。
启蒙哲人们留下的这个精神遗产真是太重要了。社会自由的扩展，个人的权利和尊严的实现，文明的不断演进，都和这份精神遗产有关。
确实如此。你看一个社会，它是不是一个文明社会，你不是看它的 GDP 是多少，经济总量有多大，钱袋有多满，而是要看在这个国家中个人的自由权利，包括言论自由、结社出版自由等等，有没有保障。一个社会成员的尊严表现在作为一个公民，他能平等地参与对国家大政方针的意见。若是不能，那么你这个社会中的个人还不能算是完整意义上的人，而只是统治者眼中的无形的质料，只能用来堆积统治者的金字塔。你的经济总量越大，那你的野蛮度就越高。所以苏格拉底曾经斥责某些希腊城邦的统治者，说他们只关心用财富来堆满城市，却不知美德为何物。所以所谓文字共和国，意味着文人、哲士，19世纪之后有了知识分子这个词儿，他们要自觉地承担起批判的责任。就像康德所强调的，理性的任务在于让人的精神探求永远处于一个开放的状态。汉娜·阿伦特在分析康德的政治哲学时说，一旦人发表意见的自由受到了威胁，理性人就是启蒙时代人们所称之为文字共和国的公民，必须挺身反抗。别忘了狄德罗和伏尔泰都坐过监狱，原因千奇百怪，但说到底是他们履行了文字共和国公民的义务。
看来知识分子这个概念所包含的内容在启蒙哲人身上已经具备。今天我们常说的知识分子的使命和责任实际上仍然是启蒙的传统。
对，我完全同意你的结论。
那就谢谢赵先生。
谢谢。
以上您听到的专栏节目是赵月胜的《法国思想长廊》第24期，介绍了启蒙哲人开辟的崭新公共领域——文字共和国。感谢鲍丽娜的技术制作，更感谢各位的重视收听。下个礼拜天的同一节目时间，我们再会。